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解药小姐，我是你们的朋友于姐。
大家好，我是菲菲。
今天呢由我跟菲菲来完成这一期节目，然后呢是和以往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形式，就是以前都是我们三四个人一起叽叽喳喳的跟大家聊，然后呢今天改成了我跟菲菲两个人的对谈。那么具体的原因呢，我们请菲菲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最近都太忙了，大家最近就是可能上学的也到开学的时间啦，然后像上班的估计也是天天都很忙，所以说现在就是人手不足时间不足的一个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跟于姐就是很闲的那种人啊，就是咱们还是这个忙里偷闲来录这期节目的，所以说如果大家能有更多的反馈我们就会非常开心。
是的啊，我跟菲菲也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啊，我觉得就是最近压力这几个词好像一直都围绕着我们这一帮人。然后呢我上周也是要和朋友去排解压力，然后去吃了好多甜食，然后最近就是一直就是压力很大，然后排解压力的一个状态。那菲菲呢？
哎，这么说于姐你排解压力的方式就吃是吗？吃甜食？
不一定，我排解压力的方式非常多，因为怎么说呢，我们等一下来具体聊。
可以
那我们先说一下自己的一个最近的压力的来源呀，或者是自己最近的一个状态吧。那我先来说吧。我最近最大的压力还是一个课业上的压力，然后前几天呢也是刚参加完一个考试，然后现在还是在等结果的状态，然后整个人就是每天都非常的就是不在状态。然后呢因为新的一学期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也算是已经开始了啊，因为我已经投入到学习当中去了，然后呢就是这种新的挑战又来了，然后让我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而且新的一学期开始，然后怎么说呢，我总感觉周围的人其实进步都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我的这种进步就比较迟缓，让我就真的是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又非常的手足无措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于姐你的压力是就是跟别人对比出来的一种压力吗？对，
不是，我怎么给你解释呢，因为我的这个学业它涉及到哲学，涉及到思想史上的内容，这些内容对我来说其实就是空白你知道吗，然后这种东西是你就是并不是说你去学了就能学会的，在我的理解上就是这种东西你是需要去理解，然后你需要去不断的理解不断的阅读，它不是一个比如说这本书你看了看完之后你不是一个马上就能 get 到里面的这种知识点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你知道吧，所以就相当痛苦，因为我学的这些东西它本身就需要你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去阅读，所以当别人都已经从这本书里汲取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那个点，理解到了当中内容，但是我还没有理解到的时候我就会压力非常的大，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进行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我还必须停留在原地继续的去理解继续的去不断的重复之前的工作，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
那可能每个人对知识的那个吸收的快慢都会不太一样。
对，我是属于比较慢的，我觉得我自认为是属于比较慢的，但是也分事情，也分内容吧，但是有的方面我可能会就是很快的就理解，但是有的话就可能太难了。那狒狒呢，狒狒
我
最近的压力来源是，
我觉得我的压力更多是自己跟自己的一种抗争，如果现在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说的话应该叫内耗吧。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吗？
对，就是有些事情我知道要去做但是我不愿意做，你有会有这种很矛盾的地方，就是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我就是那种我会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的原因，然后背后就会思考到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制度发展呀，还有什么的。因为我最近不是在找工作嘛，然后就因为我找工作找的时间挺长的了，但是 老实来讲我没有特别非常就是按部就班非常按照那个时间线去找工作，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脚步去找工作的一个人，但是自己就没有什么效率嘛，就是可能我有点凭个人感觉吧。但另一方面我会觉得只有这样我才舒服，如果让我去就是去追赶那个找工作的那个潮流，我反而会觉得自己很不舒服。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你自己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嘛，所以现实也会不断提醒你你的时间很紧迫，然后你要为不断的未来做更多准备，就会有时候让我产生一种非常分裂跟撕裂的感觉。嗯，所以我的对应方法就是开摆。
我感觉我跟狒狒完全是两种类型。
对对对，
就是怎么说呢，狒狒就是不高兴，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要去想，什么东西都要去通过自己的思考。那我就是没头脑，因为我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是不会想什么的，我会是马上去行动，然后搞了一大个烂摊子，然后自己没有办法收场，然后自己感觉压力特别大。所以我感觉我们俩还是就是非常两个极端的人，一个是什么都要面面俱到的去思考，一个就是啊先弄起来再说。
对对对，但
是对，所以我感觉，所以我大部分的压力的来源有可能也是因为我做了之后发现，这跟之前这怎么进行下去啊，这进行不下去的这种压力。我觉得
那于姐有没有什么对应方法呢？
对应方法要看，就是要看我感受到压力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嗯，
比如说我写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写论文啊，写什么东西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写不下去，或者突然感觉到哇怎么这么难的时候，我会马上拿着手机耳机，然后就冲下楼，然后就绕着楼开始转呀转呀转呀，然后就是可能转上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以后，我这个就是让我特别堵的这一个点过去了以后，我会再回来，然后继续把它弄下去。就是这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压力，我基本上就是靠散步听音乐，有的时候就是就是什么空气唱歌你知道吗，就是听着音乐然后干动嘴不出声那样的，然后我也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压力给消解掉。如果是那种比较长期的，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得行动，就是得首先得把这个不好的这件事情先给他理解了，就是我确实现在处于一个不好的这种状态，那这个不好状态是怎么样造成的，那我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心态上要怎么样，我行动上要怎么样，然后就有一个，就是如果是长期的话我先会把它消化掉，先会把这个压力先消化一下，然后再去执行这样子。
所以于姐就是一个很会找那个自己抒发渠道的一个人，唱歌呀，然后就是转换心情。
我必须要抒发，我必须要马上把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不开心排，就是我非常就是可能不太接受自己不快乐的这个状态，
所以你会找很多载体，就是
对我的心情，对我的心情一定要是在平常心和开心之间这么来回转的，我不太允许我自己有那种我今天不开心，我今天跟人生气了这种状态，我不能持续的特别久。我可能我跟你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最多半个小时，我这种心情不好就会马上被我给转化掉。
嗯，挺好的。
我就是必须要保持这种平常心或者是开心的心情才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
就是你会意识到自己正在一个不开心的状态吗？
对，我会非常明显的意识到，就是而且我会明显的意识到就是什么让我不开心，就这种状态。我感觉我还是挺小孩子气的，就是
像我的话，我就是特别喜欢分析，给自己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比如说我为什么到了如今这一步，是因为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OK， 那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我做的选择是基于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我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可能会来自于我的什么原生家庭，我的个人性格，我过去的经历，就是整个我 脑海中把它想完成一个完整机之后 OK 这个东西就被我消解了。但是它有个致命的地方，就是我是精神上这个东西我把它消解掉了，但是对我的行动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感觉我如果按照狒狒的这一套方式下来的话，我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是因为我的逻辑线非常的，我就是我的压力逻辑线非常的单一，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现在的这个结果、我要把这个结果消化掉，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从这个结果回复过去，然后发现有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多东西导致了这个压力的结果的话，我觉得我会崩溃的。
我突然觉得会不会陷入一种我很害怕我自己会陷入一种虚无主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最后会分析就像我比较习惯于分析原因的话，你肯定会分析到很多社会的原因呀，包括那个变化之类的，很容易就会变成埋怨这个社会，埋怨这个自己的出身，就变成一种去埋怨那种你不可控的一些东西，而丧失了你自己的主观的东西，就变成一种非常虚无主义的 一种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需要警惕的。
那我感觉如果我发展下去就是理想主义，因为我觉得、因为你看我所有的坏的东西都会被我自己消解掉，我就会发现我可以干翻这个世界，我什么都要打倒。
啊，我就是觉得啊，这个世界本身就这个样子，算了，就这样吧。然后觉得自己可能就是在这里面保持自己活着，保持自己的步调就好了。
所以
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消解方，就是我去占卜。
对，我占卜真的，先说，
我就是我之前还是蛮正儿八经占卜，就是付费那种找专门的人士。我最近就是完全把那种比如说像网站上那种免费的占卜，我都会把它作为一种睡前读物，然后去听一听看一看。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我可以分析我的过去，但是我无法去预测我的未来嘛。所以说我其实是有点悲观主义的，所以悲观主义者可能对自己的未来有这种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会希望对方给我一种积极的未来的一种答案，然后就让我对未来产生一个积极的幻想，这样在我分析了我过去之后还能对我产生一点希望。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就是通过占卜通过灵性来保持自己这个精神状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你姐怎么想的？
我跟你说，我会在什么时候就是占卜啊，我会在比如说一个特别突发的事件发生之后我马上去占卜。但是你要知道，就是现在就是这个事情突然临到我头上，然后我去占卜的这个效果一定是不好的，你知道吧，一定是不好的。
你怎么判断它效果不好？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对占卜的理解就是通过我当下的这个精神状态，通过我当下的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来判断，来对我的未来有一个预测。但是当某一个不好的事情临到我头上的时候，我当下的状态是发懵的，我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不知所措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以前就是去年的时候，还有那个2020年和2021年占卜的时候，我就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就马上就会去占卜，我就马上要清晰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能不能得到解决，我就马上特别需要这种答案。可是等到今年，就是我可能二三月份我再开始占卜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再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不会马上去占卜，我会就是稍微冷静一下，稍微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再去占卜。然后呢，这种事情就会慢慢慢慢就发展到，其实我不太用占卜了，就是在这个当不好的事情临到我头上，我不太用占卜了。那当所有的事情都解决完之后，我再去占卜。
哦，你是想验证一下他说的对不对吗？还是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我就是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我非常依赖占卜，我觉得就是我必须要知道这个未来它会发生什么，这件事情的发展态势到底是什么。但是我到今年以后，我感觉我好像不太依赖占卜了。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好像是只要我占卜了，我就输了的那种感觉。 只要我占卜我就会输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会去占卜了，然后事情发生过后我觉得我如果把它成功的解决了我也不会去占卜，然后如果我怎么说呢，如果我没有成功 解决的话我可能会去占卜。我已经把这一套流程改变成对，因为我跟你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一遇到这个事情就要去占卜，那肯定就是我非常怕这个事情，怕这个事情不好的这一面临到我头上，或者怕这个事情给我带来什么恶果。但是其实这种事情好坏带来这种恶果好果根本就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所以我就拼尽全力干我自己该干的事情。当我把这件事情扭转了或者没有扭转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需要依靠占卜，我就需要怎么说呢，我不需要依靠未来，我就需要依靠我自己的行动力就可以了。
我觉得对我来讲占卜也有一个变化吧，就是我之前跟于姐一样也是喜欢在重大的事情上面沾一沾，但是今年其实特别是这半年我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我会不害怕去听未来到底是糟糕的还是说是不好的还是说是好的一个东西，我会觉得 OK 听完了我会确实会收集到一些信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有一个能动主观能动性，就是自己会有一个自由意志在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还是主人你知道吗？
明白明白，这个牌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是一个坏结果的努力，所以不愿意听到坏结果。
因为 我知道很多人不愿意占卜是因为他害怕听到不好的未来，或者他害怕听到那个不好的结果。然后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只要坚信它是好的结果，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差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可能就是因为我担心它出现坏结果，然后我就去占卜了啊，果然就是个坏结果，但是我不占卜的时候我就坚信它是好结果，结束了效果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占卜的结果其实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
不
好，
对，
对，
但是你看那几个逆位，看那些比如说高塔倒吊人的时候你还是会害怕的不是吗？
但是对确实会，他会跟你说，你这个月压力会非常大，或者说你到冬天之前就没有什么消息，你别期待了，就会有这种话语。
我跟你说我特别害怕，因为迄今为止就是基本上我好像沾的比如说你这个月财运特别好桃花特别好的时候都不太准，但是说你这个月水逆你可能压力特别大焦虑这种状态全部都会应验，我跟你讲。
所以它就是有准和不准的地方吗？对吧，那我觉得其实占卜师他自己的解读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所以为什么就说看你跟这个占卜师之间的联系这个感应 O 不 OK， 有时候还要考察这种东西吗？不过说回来咱们这个压力的话题啊，就是占卜其实是我日常生活中一个娱乐的消遣吧，也是一个我可以就是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自己的逻辑嘛，但是占卜它可以给我一种别的逻辑，一种未来的逻辑是可以让我自洽的一个东西，无论它是好的结果还是不好的结果，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解压的方式。那说一下那个于姐，你最近就除了学业有没有还有别的比如生活方面的压力啊之类的，或者说焦虑，焦虑也可以。
焦虑就是我感觉我一直好像对时间方面都特别焦虑，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可是我自己又在浪费时间这种状态。
我有个问题，于姐你是可以同时多条线进行很多事情的人吗？还是说只能单线程？
当然不可以我必须就是我如果干这件事情我要把它干完，要不然我是不会开始的，就如果我没有把它干完的话我就会一直这件事情就会压在我心头上，然后就会一直很难受很难受。
那我觉得学习就是啊，你学习除非你到最后毕业的那一步
啊，也不会有不会有那一天我跟你讲
是吗？
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对待学习就是我可能我在学习方面大部分的这种焦虑来自于我的不自信，有的时候把我逼急了我觉得我发挥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在没有逼急的那个状态里其实我觉得我是非常焦虑的。 可能就是我还没有处理好我跟这个学习的关系。
对，是的，
对，我还没有处理好我跟他的关系，所以就就坦然接受就好了，就虽然很焦虑，但是痛并快乐着吧。
你像有些人就说学习是终身的嘛，就无论你是毕业之后，就算你工作了，你也要不断的学习。其实让我觉得还挺绝望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话好阴险呀，一棒子就把我们两个都插进了压力的深渊。
就是，哎呀，就是让我，因为我觉得学习最痛苦的事情就是它战线太长了，特别是一直做学生的话，就会觉得，我难道这个毕业论文可能在我毕业论文写出来答辩之后合格之后毕业了之后我才真正结束了这个阶段，然后我去进行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但是就像之前他们说的，你就算毕业之后你去参加工作，你还是有新的东西要学啊，说不定还有新的考核啊，你还要去学自己学新的技能，而且你是自己用自己的空余时间吧去学习这些东西。
因为我是有职力的嘛，就是等到你工作期间的那种跟学习的拉扯就会有产生新的压力。
都
是这个样子的，还挺真的还挺痛苦的。但是呢厉害的人他们就可以对这方面甘之如饴，他们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工作之后的这种学习就会怎么说呢，就会让他们觉得非常的满足，然后非常的好这样子。
还是看学什么吧，我觉得像我还蛮佩服一些人的，就是他学什么都可以按部就班那样学，
我真的很
好厉害。
对，而且学了什么东西看一眼就会非常清晰的能够表达出来。
就是仰望的人
压力。
我觉得我们俩，我跟于姐应该都不是那种就是按部就班考试学习拉证的人，都是有点平心而动。
对，
就那种学习人士。
那你说到这个我们跟别人的区别，那你周围有没有就是有没有这种压力比较大的朋友呀，或者就是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克服压力的办法呀之类的？
我想说一个人，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曾经来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小杨同志，不知道有没有大家记得，就是因为我之前有段时间住在他家嘛。我觉得小杨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佩服，就是他非常会疗愈自己，就是因为他对环境跟那个家装一些小物件非常感兴趣，然后他会把家里布置的非常有氛围感，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放松跟疗愈的一个空间。然后我是恰好相反，是因为我不太注重我身体之外的环境，我可能会觉得我跟我身体之外的环境有一种隔阂感，或者是觉得这个东西无关紧要的，觉得睡觉就是睡觉，然后家就是家，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把它变成一个我很疗愈的一个地方，然后我可以在里面补足能量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吧，就是可能没有去特别认真布置自己的长期所在的一个环境，去认真对待一个家的环境。我后来就是在小杨家住过一段时间，我确实觉得有很影响到我，就最明显的就是我最近买了很多家装的东西。我还买了那个氛围灯，你知道吗？就是
我知道，我看过小杨的那个，就是一些家里面的一些。
对，因为他家里还会就是点那个香薰呀、点那个什么。因为我之前完全不会，因为我现实生活中就是一个死直男，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直男不像我这个样子，那我先说一声抱歉，就是我就是非常
一下发现直男也用氛围灯，直男也要熏香。
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啊，不是比如说每天去玩一些游戏看一些视频去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是我是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去吸取一些能量，比如说去看一些花花草草啊，去看一些动物啊，然后把家里布置的让自己感到很舒服啊，然后真的去用心布置每一个角落去做一下清洁之类的。这样我觉得还是让我感受跟影响还是蛮深的吧。最近也是在 努力去让自己跟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环境多一些接触，就不要总是沉浸在自己精神世界中的一种逻辑的思考跟一种自我分析当中，这是我最近学到一个很大的东西。于姐呢？
怎么说呢，我感觉我周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种克服压力的例子让我学习。因为比如说跟我最近的就是我的伴侣肉球，肉球是一个，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家就是其实相对来说我们家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我只有自己的课业压力，还有一些稍微有一些工作上的压力，但是肉球的话就是整个家里的这些压力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当他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沉默的状态。
嗯，
偶尔我不在了他可能会唱唱歌，因为我在的时候我是就是他唱歌我会烦躁，所以就是他对待压力就是他有压力的那个状态也是沉默，他处理压力的方式也是沉默。就当他就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有压力的时候他开始沉默的时候，其实我的这个整个空间就会感觉非常的压抑。你知道我刚才已经说了我感觉到压抑的时候我是需要迅速的把这个压抑给排遣，
唱歌。
对，所以当他有压力我要去排遣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俩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矛盾。但是现在呢就是时间长了就是相互了解了，然后他比如说他感觉到特别有压力的时候他自己就去他自己喜欢的地方转一转，那我在这个期间也不会去就是给他打电话呀，也不会给他发信息啊之类的。
嗯，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例子可能就是我妈妈。
嗯，
我感觉我妈妈其实她跟她非常像，也就是一个压力来的特别快去的特别快的一个人。但是我妈妈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国内的一些风控啊让她就是压力特别大，然后压力特别大了以后呢她就会把这个脾气直接的就发给我，或者就是发给我爸这样的。就是他处理压力的方式就是不断的训人骂人，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小伙伴
一种输出的一种。
对，基本上就是我妈如果来压力了可能我爸的一个呼吸都有错。我跟你说我真的我妈有压力的时候我只要给她打一个哈喽或者是你好之类的发语音给她，就会迅速得到一顿暴骂。我就知道暂时不要先不要跟他讲话，因为他在发脾气。就是感觉周围好像就是让我认识到压力的这种就是负面的，基本就是怎么说，我从周围的人可以充分认识到压力的这种负面，还有大家处理不怎么好的处理压力的这种方式，我觉得。
其实我们现在说到一些关于压力的处理方式，哎呀，我可能又要探讨一些背后逻辑分析的东西。
来来来，逻辑分析，
就是，
来上价值，来。
没有，就是你有时候会思考过自己这些压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吗？
没有。
嗯，
我从来不区分。我觉得这件事情来了，我感受到压力了，那就是我需要行动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压力好像就是我的一个信号一样，我每次解读压力或者解读焦虑的唯一办法就是我的行动力还不够。就当我把这件事情一口气做完或者一口气把它解决掉以后，我就明显的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脱离我而去了。
哦，所以就是这个结果结束之后你会马上排解掉这个压力。
对，我对压力的认识就是行动力不足，就非常的单纯。
嗯，
怎么看来我这个人真的是好，
我也是行动力不足啊，但是
好单一的一个人。
其实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一直也是就是本节目的剪辑师嘛，就是大家录制完之后我也会就是在私底下去剪辑这些东西。但是有时候呢就这个也算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范围吧，就是我现在有种感觉，就是就像我之前一直觉得我想去干一些创作性的事情，去做一些创造性的作品，但是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尽管内容它是非常创造性的，是非常艺术性的，可能是一些非常非商业的东西，但是你人在过程中付出了一些劳动，它还是一种非常 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一种东西，一种标准化的一种东西。后来我就想，那我这么烦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因为我处理的内容是一个非商业性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剪辑的这个手段本身是一种劳动性的付出，然后中间就有一种冲突，就让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不开心了，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压力很大了。有时候会这样思考一下吧。
确实，
因为有时候我如果拿到一个，包括我以前的创作经历也是，如果我手上拿到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原生态，非常一个充满生命力，但是不是很有规范，不是很符合标准的一个东西的话，然后我要去处理它，会让我觉得非常难受，我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它。因为我还是得去按照那些，比如说我要把那些东西都剪掉，我要去给它加一些那个时间的规定，我要去给它加一些那个背景的音效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就是标准化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流程嘛。但是如果你交给我的是一个非常不标准的一个东西，我会觉得非常难以处理。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两个就是压力来源的差别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对这些东西的处理上面我其实没有压力，但是如果我掌握不到它的要领，我会特别有压力。你比如说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有压力，就是我刚开始，然后就是也尝试着剪辑过一次两次的时候，其实我那阵特别焦虑的感觉就是，我不怕耗时间，我也不怕把它那个就是剪成什么样子，我的那个压力的来源是这件事情我不会，我想把它搞好，但是我不会，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有压力。其实感觉我们两个的压力的这种来源不太一样。其实怎么说呢，就即便是在就是对我来讲那种可能不太就跟你刚才说的不太符合规律的东西会让我很兴奋，但是我觉得如果这种不太符合规律的东西能够通过我的剪辑，或者说能够通过所谓的标准化的手段能让更多人认识到的话，其实我也是很开心的。但是我的压力的点就在于就我可能没有办法使用这种手段，你知道吧。
我自己是觉得我处理它之后我会对它进行一种破坏。第一，它确实是让我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易于传播的一个标准性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它被我破坏掉了。我会反思自己，我这么焦躁，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开始焦躁，看到一个非标准的东西它就开始焦躁，是不是因为我已经被这个标准化给异化了的这么一个状态。有时候我会想，哎呀，就这样直接放上去也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剪它，我为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那么标准化的一个节目，那么易于收听的一个节目，然后让就是浪费了它自己的生命力的一个东西。但另一方面我又确实是在进行这个工作，我又必须得让它标准化，会有一种落差感，然后会一种会在拼命的抑制住自己的愤怒跟抑制住自己的这种失落感吧，就两方面都有，一方面确实觉得工作繁重了，另一方面确实觉得自己破坏掉它了，所以是一个很两难取舍的一个东西。就像我们现在说一些艺术的东西好像哎呀，就觉得输出频道还是蛮重要的。
狒狒，你不应该剪这种比较标准化的这种东西，你应该去剪电视剧或者电影。
电视剧、电影难道就不标准化吗？我觉得也挺很商业的。
就是因为这些镜头也好，或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些镜头也好，或者是这些片段也好，你把它组装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另一个层面上的创作。
对，是的，
对，你可能这方面，那你之前有剪过明星的明星视频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很舒服？
因为我没有受众，因为我没有受众，所以说我想怎么剪就怎么剪。
其实你的这种压力是来自于受众的是吗？你觉得可能如果非标准化的剪辑会让大家觉得会让大家觉得不太好听这样子的，还是怎么了？
因为小众的东西一定是 受众一定是小众，就是我会很希望我自己剪出来的视频让更多人看到啊。但是如果你就是不是很标准的话、嗯、其实很多人看不懂，他也不太能 get 到你到底想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都已经讲小众了，也不需要太多人懂，我觉得你的这个压力可能也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看你，对，看你追求什么东西吧。
嗯，
主要是现在就像咱们工作一样啊，就像是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了一个螺丝钉，然后我就专精这个剪辑的这个部分，然后其他人就专精内容创作的部分。那两方面人在合作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一方面是比较非标准的，另一方面又是标准型的输出，所以感觉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冲突。但是
如果是把它上升到工作层面的话、嗯、其实我也不太 OK。
嗯，其实现在对我来说就很像工作了。对，现在对我来说就很像工作，因为我就是只搞这一个东西，然后每周重复，感觉就是上班一样。
那提前适应一下工作的状态。我是怎么样把这句话说出口的？那我们就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话题我们先告一段落。我们 那狒狒有没有就是那种比如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呀，然后这种压力的这种变化呀之类的，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压力的这种感知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呀之类的？
有耶，就是我觉得我每年变化都挺大的，每年的压力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吧。其实也许压力没有变，但是对待压力的心态变了。
展开说说。
就是因为我已经过了25岁嘛，虽然咱还没到30岁、
哦、啊，谁呢？你是谁呢？我就是过了30岁的，怎么地？
但是你会觉得，我会很明显觉得我过了25岁，心态完全就变得不一样了，就是反而不会觉得所有事情就应该按部就班来，可能是变得更加乐观一点吧。就像以前总觉得我不按部就班来，我就会怎么怎么样，我现在就觉得。那我就是不开心了，我就是不想按部就班来。那这个结果还没发生呢，谁知道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它是不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失败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就通过占卜期待一下它是一个好的结果吧。我就有时候会经常这个样子想。
我觉得其实我也有一个跟狒狒特别相似的地方，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对待压力这个态度真的会变得乐观，而且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年龄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变得越来越洒脱，就是对待压力也好，对待那种因为我以前有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这种来源，比如说周围人的看法呀这种呢，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压力，可是等年纪大了以后会发现这种压力完全就会消失，完全会通过我自己的方式给他处理的干干净净，根本就不会有这种来自于外界看法的这种压力，会让我觉得特别的爽。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有花了很多时间跟自己独处啊？我就是越来越了解自己。虽然我也许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欢什么。然后我会非常重视自己的想法。比如说这个东西，所有人都说它好，但是我对它没有感觉，我就不想去做。我不会想说是。像年轻的时候，哎呀，这个好你去做吧，那个好你去做吧，然后做来做去感觉自己精力也浪费掉了，对，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更多是一个在了解自己的同时在等待自己。就是我不会觉得等待机会给我，而是我在等待自己去接受这个机会的到来的这么一种心态。我希望自己是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去接受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听你说出来这番话，我觉得完全不一样。你是真这么想的吗？因为真的我去年就是也不要说去年吧，就是更早一些，就是可能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可能因为狒狒也一直在找工作嘛，我感觉跟他聊就是看他聊工作的这些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负面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透过这个聊天的这个软件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负面，但是好像感觉今年就好很多了，而且面对这些就是不太顺利的方面也没有那种特别焦虑的那种感觉了。
对，虽然行动上而言还是没有找到，但是自己的心态真的还是一个蛮大的变化的。我觉得那大概是从7月份开始吧，其实也就2个月前转换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最最最低谷的时候，就是情绪很崩溃，就是一到深夜就是 emo 人，然后 emo 落泪的那种，就那种程度吧。然后后来发现，可能真的是触底反弹，你的情绪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你就会触底反弹，就会觉得你把所有的最糟的情况你都想过了，想过了之后，好像就没有那么糟糕了。而且特别是这件事情你还没有发生呢，你还没有到最后一步呢，而且。所以你为什么不可以去多做一下期待呢？我有时候会这么想。
这么想就特别好，我觉得。
对，而且我现在有点拒绝别人给我所谓的经验跟建议，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年纪越大之后越有一种这种想法。
对，因为我之前我是19年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其实那年我过得不是特别好嘛。然后周围就会有人给我介绍，就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怎么做，然后就会用一些他们所谓的经验来训斥我的时候，那阵子我就觉得特别的压抑。可是后来我想通了之后，我就会觉得，那既然就是大家是聊不到一起的朋友，也就没有必要硬要怎么怎么样。我就是我特别，我现在也有点怕那种，就是用自己的经验，然后来指导别人的人生的那种感觉，就因为我跟我女儿一直就是因为疫情是分开的嘛，然后就最近也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啊，你不跟你女儿在一起，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是不是要毁了她，或者你是不是要把她怎么样了？我非常反感这样子的意见或者这样的经验给到我，让我觉得特别透不过气。首先，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和经历不太一样。你说我对我女儿不好，或者我对我女儿怎么样？我觉得，没有哪一个妈妈是想要对自己女儿不好的。所以，当别人给到这个意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心烦，你知道吗？然后压力就来了。对，因为我一方我见不到我女儿，我也特别着急，因为她在国内嘛，然后我也特别着急。但是呢，就是这个着急，但是也不是办法，因为就是我把他接过来也是需要时间嘛。然后当别人跟我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又不知道我现在处境的时候，然后我就会特别想发脾气。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自己的一种反对，就是不想听别人建议，也不想就是按部就班去做一些事情，是不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状态？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是在保护我自己。
我完全不觉得，就是我不太理解，就是自己想这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跟保护自己之间的这种联系，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不就是一个正常的事儿吗？不就是一个就是正常的这种人生发展的轨迹吗？对，我觉得跟保护自己谈不上，你知道吧？你要说别人说了我去攻击别人，那是保护自己。你要说我按照一个自己的平常的这个，就是按照自己的叫什么人生经历走自己的路，还要叫保护自己的话，那我觉得真的，人怎么这么容易受到攻击？
我觉得是保护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被其他的东西异化掉。就是因为你在走一条路的过程中，会有无数的声音嘛，对吧？会有无数人给你参考，哪怕是你自己去网上搜索，也有无数条攻略跟路。
对。
尽管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最后能不能成，或者说适不适合你自己，我就想说，有时候减少这种信息的这种侵入吧，我想保护自己的就是。让自己明白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自己不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就像很多人跟我说，你应该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我做了一二，我发现
我太适
我
合
好难受。
五六七，
对，我发现剩下的三四五六七好难受。我如果我全部做完了，我也许可以达到七，但是我一二三四五六超级痛苦，在这个痛苦过程中，我可能就会心情大变。
对对，
我会觉得自己被异化掉了，所以我就想说保护自己最开始的这个零吧，就是好好保护一下自己，然后至于能不能到期谁知道呢，也许直接可以从零到七呢。
不是大家都说走一二这条路可以到五六七，可是你走到了五六七又怎么样，谁在乎。其次就是真的有走到五六七的人会给一二的人说，哎，你们走这条路来五六七会吗？我感觉都是好像都是有一些就是所谓的三四的人摁头让人去一二，然后自己也达不到五六七还要在那边说嘴，莫名其妙的火就发起来了。
所以现在大概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就是想拒绝掉一些信息吧。嗯，不需要给我说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觉得别人在跟我传授经验的时候，也是在缓解他的一个焦虑了，就是在证明你只有照我这样说的做，然后你才会成功，就像然后以此来证明我目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状态，因为我传授给你之后，我才能证明我之前走的路是 OK 的，是成功的。
我感觉狒狒好像刚说了一个，就是好像是我最近的一个状态，因为我最近就是我有一个老师，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我写东西有的时候抓不到重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对信息特别的，就是什么特别的贪婪，对信息的贪婪。因为我想在我吸取的时候吸取很多，我想在我表达的时候表达很多，但是呢就是吸取的时候抓不到重点，表达的时候也抓不到重点，就是你听的声音多了，你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听什么或者自己要去表达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遇到了一个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情。
嗯嗯嗯，
对，所以就是听从自己的本心，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
嗯，但是也不是就是永远能听从自己本心了，就偶尔就是在某些时点还是会迷茫一下。
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要不断给自己强化的一个事情，不是说我今天不能失去本心我接下来就都不会失去了。我觉得就是要在可能平时我们不会想到要去说啊我不能失去本心这件事情，往往就是在那些特别迷茫特别不好的那个时候才会对自己说啊你不要失去本心这样子的话。我觉得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于姐，你有觉得你的人生到目前为止有变得越来越好吗？
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变得越来越好，我只能说、
就是、是不是一个上升的状态。
我只能说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我只能说我认识到的事情越来越多，我认识到的人越来越多，我能体会到的感受越来越多。但是至于这个好不好，那就看大家怎么要去想这个好不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了。因为我不太觉得就是好或者不好能来形容一个人的人生。我觉得就是人生阶段也好，整个人的人生也好，你只能用一种你体会了多少感受了多少来形容。
那你觉得就是这种变化的变它是好的吗？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东西？因为有的人其实不会就是说他想变一个变化的一个状态。
我真的不太理解就是什么是正向的那种，因为我确实到目前为止也跌过大跟头，也吃过很多苦，也做过很多无聊的事情，也愚蠢过很多年。但是呢你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可能那些年还是会那么度过的，因为就那个当下的我就是那种状态，就是那么愚蠢。你如果真的不遇到一些事情，不遇到一些改变的话，就你比如说我生来就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大彻大悟非常聪明的人，我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感受就没有那么深刻了，我觉得。所以可能就是愚蠢了那么多年，然后现在生活在一点一点变化，有的变好有的变坏的时候，我就会对这些东西感受特别深刻。我感觉就是生活咋变得正向呢？ 我跟你说，我怎么说呢？我在我爸妈身边的那段时间是最愚蠢的，但是是生活的最好的时候。你说那个时候正不正向？我觉得一日三餐不用我操心的时候也挺正向的。可是人就是很愚蠢。
确实，确实，特别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之后。可能感受对东西的感受跟那个重心也会不太一样，确实。当然，人的最基本还是要生存的嘛，对吧？
你怎么突然说到这一点上了？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生存很不易啊，我一直都是觉得生存很不易的一个状态。
对，确实是生存很不易。哎，你要是这样说，你要是把这个节目。定义最后定义到生存很不易这一点呢，会让观众非常的有压力的，我觉得。因为我刚才在蕊稿的时候听费伟说，他在因为这种排解压力在培养这种兴趣爱好，那能不能听费伟具体的说一下，你都培养了哪一些兴趣爱好，然后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关于创作方面的，我最近买了好多那个粘土，我之前好想做手办，因为可能是觉得太贵了吧，手办，然后就特别想自己捏一下，然后就擦身文具多，买了很多工具，然后发现那个粘土怎么那么难，就跟泥巴一样，就真的好，就突然觉得自己手好笨，因为以前不觉得自己手笨的，就玩了这个就是信心更差了，你知道吗？
压力更大了是吧？
对，压力更大，然后这个粘土我都放了半个月都没有动了。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就是我们培养兴趣爱好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
不要一上来搞那种难度那么高的，真的是打击自己。
我之前也是就是特别那个什么时候想玩那个橡皮章，感觉那个视频上面他们做那个橡皮章，哇，行云流水。结果我拿回来，我跟你讲，四五个大橡皮就放在一个盒子里，后来都融化了，然后就把它们扔掉了。大橡皮都站在一起都揪不开了。所以大家对排解压力的方式还是要慎重啊，尽量的先选择那些不花钱的。
就是很多，那觉得自己现在对很多学习新技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会，
真的是，
因为我其实本身对于一些特别，就是我现在好很多了。我之前对于一些特别细致的东西，或者是特别需要耗费精力、耗费时间的东西，会非常的没有耐心。
精细的东西，
对，我觉得精细的东西可能就是三分钟、三秒钟之后马上就会暴躁。我是后来跟肉球一起开始搞那个钢弹那个就是高达那个手办之后，我才慢慢慢慢对精细的事情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兴趣了。
像很多人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应该会比如说听歌，然后自己蹦一下跳舞，然后都会自己喝点小酒什么的。
嗯，
我就都没有，我就是。坐着，
怪不得腰部不太好。
对呀、啊，找到我腰不好的原因了，就是每天跟那个入地修禅一样，在家修行，你知道吗？就是坐着。
你是在板凳上坐着，还是在懒人沙发上坐着？
板凳，哪怎么在那个舒适的环境？那不躺床上吗？真的就是每天在家，然后就是开着一个电脑。
让
我想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
要回去打坐了是吗？
对，我回准备狒狒要回去打坐了，然后我准备又要开始新的这种行动了。
是的，
大家聊了很多我们两个关于这种压力啊，还有对压力的一些排解的方式呀，然后一些自己的看法呀之类的，然后。不知道我们这种排解压力的方式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启示。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现在感觉压力非常大，或者有一些非常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你也可以不妨采取我们俩的这些
打坐修行是吗？大家注意护好腰哦。
对，打坐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护好腰啊。好吧，就这样吧，生硬的结束了，拜拜，我是一姐、
大家拜拜，我是菲菲。就是明显一个那个积极的人跟一个消极的人，两人在一起就没法继续聊天，因为感觉越聊消极的人越消极，然后
压力就来，
对，然后积极的人越来越不理解，就是两人就干脆就不说话吧，真的是就是有这种感觉。哎呦，
但是真的好有趣啊，我觉得。
哎，其实我还有个感觉，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线上嘛，就是线上聊天很少线下嘛，就对于我这种特别宅的人，就大家都是赛博人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
我跟你说，
赛博人
士，我觉得其实跟疫情没有什么关系，你不觉得你不疫情的时候你也
是赛博人？